杨国忠嫌他害事，照这当兵的就是一脚。这当兵的没注意，摔了个狗啃屎，把门牙都抢活动了。哎呦！当兵一转身回来就瞪开眼睛了，你踢我干什么？
打打发不死。
你忘了你跟谁在讲话吗？我是谁你认识不？
你是宰相大人。
对呀、啊，现在本宰相因何不败？他那意思杀一儆百，杀个鸡给猴看看，没拿这当兵的当回事。其实他不了解情况。 这当兵的有名的刺头姓陈，叫陈小宝啊，在骑兵当中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，在卫队之中冲锋陷阵相当有两下，而且号称神箭手。陈小宝挨了这一脚能答应吗？本来这心里就不痛快，见此情况他把脸上的汗擦了擦。陈小宝呲着牙冲着杨国忠一笑，宰相大人别抖您的威风，这是什么时候您不清楚吗？我把马刷好了，接茬还得跑呢，跑到哪是一站这都说不清楚，只有您宰相大人他肚子里才有数。陈小宝说话冷嘲热讽，在杨国忠眼里看来这是大逆不道。他抡起巴掌啪给陈小宝一个嘴巴，这还了得？陈全林把他拿下就地正法。陈全林没动，那些睡觉的当兵的和没言语那些呼啦朝全站起来，一下就凑了四五百，一个个圆睁二目。怎么的？小宝犯什么罪了？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砍脑袋，咱们好好讲讲谁有罪谁没罪。你把这皇上这是上哪儿去跟我们说清楚？杨国忠一看形势有点不妙，像那个你就少说两句得了呗。他觉得他是堂堂的宰相，位极人臣，这在当兵的面前栽这么大的跟头，要退了步往后谁还凭他调用啊？因此他把脖子一梗梗，用手点指，
都大胆，
你们想造反不成吗？来人呐，都给我拿下。你说这不是混蛋话吗？好几百人拿谁呀？可是他干咋呼，没人听他的。这时他手下有一个二太监，这个二太监呢跟他处的不错，偷偷的捅了他一下。杨国忠回头一看，这个人一目示意，不敢说别的，用眼睛一瞪他，意思是说你知趣点吧。你看什么活儿这是？杨国忠也不傻，只好把这口气压在心里，狠狠瞪了陈小宝一眼，哼，日后我再跟你算账。走，分给人群，他走了。这些事情都看在殿下李亨的眼里。李亨一想，杨国忠要不把你给干掉，迟早是一大祸害呀、啊！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如此赞叹赞叹？他把陈玄礼叫到旁边去了。陈玄礼那是龙虎大将军，在偃师下执掌着兵权，说一不二。 两个人记忆多时，陈玄礼点了点头，把手狠狠的一劈，殿下你放心，就这么办。把杨国忠这小子蒙得屋里还不清楚呢。当夜晚间，他们睡到马尾驿。你想一个驿馆能有多大的地方，来这么多人，首先还得记着皇上跟娘娘啊。所以这礼物给唐玄宗杨贵妃腾出来了，比较宽敞舒适。这块驿馆的负责人把这屋收拾的干干净净的，都准备的新被褥。这个外屋叫文武百官住，搭床来不及了，都打地铺。你想又杨国忠，又副丞相韦长颂，又是将军，住不下，屋里睡八位，余者的都在廊下和院里的打地铺，哪儿都是人了。杨国忠呢，把着这屋门口的，等到晚上睡下了，你想，有说梦话的，有打梦拳的，这么老多人挤在一块儿，能受得了吗？本来他身上这毛病就多，平日养尊处优惯了，因此他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刚到二更天，突然听见外面哗，杨国忠往外一看，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就见龙虎大将军陈玄礼领着无数的军兵，高擎火把，把马尾驿是层层包围。这些军兵手中各拿着刀枪，二目圆翻，不住的喊叫：“杨国忠出来，还不出来送死！再不出来，我们冲进去了！”杀呀！活捉杨国忠啊！你想，胆子再大的人，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，能不害怕吗？何况是杨国忠胆小如鼠，别看他平日趾高气扬，到了现在他可没咒念了，他一缩脖子把门关上了。这时里屋的唐玄宗杨贵妃，外屋的百官全起来了，一个个是呆若木鸡呀。杨国忠不敢出去，轻轻地叩打房门：“陛下，陛下救命啊，您快出来吧。”唐玄宗啊，围着被窝躲在井里边去了，走入筛糠更不敢露面了，连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这时高力士归点子还比较多，高力士说：“宰相大人，你得出去，陛下年老体衰，你让他出去有什么用啊？大人，你就自己出去吧。”杨国忠实在没办法了，这小子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故意装作镇定，把房门开开出去了。他刚到外边，就被那个陈小宝劈胸给抓住了。他一看，这是刷马那个当兵的，你要干什么？嘿嘿嘿，宰相大人要跟你算账。这些年来，你是专权挡道啊，顺着老杨家者生，逆老杨家者亡，你们一家全都享尽荣华富贵，
把我们全都坑苦了。大唐朝之所以有今天，这万恶的根源全在你们兄妹身上，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啊。陈小宝说完了，当兵的就喊上：“刮啦啦，砸啦啦啦！”杨国忠还想挣扎，就觉着后脑勺嗡的一声，被一个当兵的一铁鞭砸倒在地。紧跟着，当兵的往上一闯，七手八脚，刀剑齐下。把杨国忠是剁成肉泥。在杨国忠的身后站的是魏坤，魏大人，他是杨国忠的同党。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刚往外一探头，被当兵的看见了。姓魏的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，杀了他。有人窜过去扯膀子把他拽出来，刀剑齐下，剁为肉泥。他儿子在身后呢，有人也看见了，他儿子也不是好东西，他拽出来不容分说，剁为肉泥。现在就这情况，有人喊出一个名字来，这人就活不了，把百官吓得都拉到裤子里了，谁见过这个呀？还得说陈玄礼头脑清醒，他把大手一晃：“弟兄们，不能胡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守恶者必惩，愚者不究。”当兵的真听他的，大伙不吵吵了。但是也有人向陈玄礼提出来：“大将军，杨国忠虽死，还有杨玉环呢，不能留着他。唐玄宗倒霉倒他身上了，要留着他，非给杨国忠报仇不可。对，要杨玉环的命，叫他出来。”这件事情谁也压制不住。众人一商议，叫高力士请示玄宗。这时太子李亨也露了面，李亨表面上惊慌，心里是十分得意。其实这把火就是他点起来的，他恨杨国忠都恨透气儿了。他一看大伙本来就恨着杨国忠，他再一煽火，故此才出现这种场面。这点子也是他出的。李亨跟高力士打招呼，两个人一摇耳朵来到房门切近。陛下请起，陛下请起，皇父您快出来吧。其实啊，唐玄宗和杨贵妃全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杨贵妃倒到老头怀里头，抖一耳颤：“陛下，这怎么办？”“
哎，要要了我的命喽！”
老玄宗一想，我也是马上皇帝，想当年胯下马掌中枪，我夜闯白搭宫，谁不知道我的功夫？难道我就被这种声势吓堆了不成？人不就是死吗？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不能失掉皇帝的尊严，自己给他自己打气儿。战战兢兢把衣服穿好，杨玉环扶着他把鞋蹬上。这老皇上从墙上摘下龙泉宝剑，一手搂着杨贵妃，一手提剑来到房门切近，隔着门头问：“外面是什么人？”“
陛下，
奴才高力士，儿臣李亨。
发生了什么事儿了？
其实他都听见了，这故意叫装笑。高力士说：“陛下，军队哗变了，请陛下出来答话。”
唐玄宗一听啊，可坏了，事到如今不露面也不行了。他让杨玉环在里屋等着，他把门开开了。
陈玄礼众人急忙跪倒参王拜驾，到了现在这个大面还得供，还尊重唐玄宗是皇上。其实唐玄宗心里明白，如果这些人的请求你要不能满足，这皇上就不是皇上。
他反手把门关好，拿这身子挡着门，就像他能保护住杨玉环似的。
卿家，你们所谓何故？这成何体统？
李亨往前跪爬半步，父皇在上，
您是知道的，祸国殃民的杨国忠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但是三军弟兄还不甘心，要清君侧，希望陛下降旨，要杨玉环的性命。
大胆，放肆！
杨玉环乃一女流，身为贵妃，根本就不管朝堂上的事，国家兴衰与他有何干？这不是胡来吗？陈玄礼往前跪爬了几步，陛下，恕臣有罪，陛下方才所说纯属袒护杨玉环，此人自从进宫之后，我大唐朝的江山每况愈下，只因为他受宠于皇恩，杨国忠才得以专横跋扈，把国家坑害到这种程度。追其原因，罪恶就出自在杨国忠和杨玉环身上，此人不除，三军弟兄们不放心呐，要求陛下明断。陈玄礼说的字字清楚，当兵的咱们他都听见，
要杨玉环的命，不要杨玉环的命不行，弟兄们答应不？不答应。
这声音是惊天动地，
老玄宗一看完喽，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讲不通，
这个形势也不允许他讲理了。李亨一看又烧了一把火，凑近他爹，
爹爹，事急易，
望您速拿长城啊，这不能再犹豫了，外有强敌压境，那里弟兄要哗变，后果不堪收拾啊。
李亨啊，难道就非要杨玉环的性命不成？
绝不能改变，这就是民心啊。爹爹，你要保护他，咱们大唐朝的江山可就完了，连您……
后边话他没说，你要再犹豫不决，连你也活不了。现在唐玄宗面临严重的考验，他跟杨玉环有一个能活的，怎么办吧？你选择吧。他想来想去，最爱的还是爱他自己，只好把杨玉环给舍出来。但是这滋味不好受，唐玄宗把龙泉剑往地下一扔，双手抱头蹲到门口，他哭开了。
他心说呀，身为帝王至高无上，到现在连个爱妃都保护不住，我是个什么东西。他一想到要杀杨玉环，像摘他的心一样，他真想跟杨玉环一块儿死。我们俩曾经海誓山盟啊，同生死共患难，我死了得了。后来还是舍不得，还希望活两天好。后来这终于下定决心，好吧，朕要求让他自行裁决，请等陛下如何。皇上退步了，因此当兵的也让他不可以，让他自尽。外边这一吵吵，杨玉环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。一开始他哭啊，哆嗦呀，害怕呀。后来玉环呢，不害怕了。他冷静的一想，人生迟早要死，我哭就能不死吗？到了现在他清楚了，这人生如梦啊，什么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的云烟，顷刻之间就散尽了。想想自己，我是个苦孩子出身，自幼失掉爹娘，四处漂泊，蒙洋户人家把我收养，到了14岁长大成人，就因为我脸蛋长得好看把我给救了，17岁许配给王子李瑁，我们两个人称心如意啊，实指望白头偕老度过这一生。没想到中途来了个唐玄宗，复夺子妻，把我逼进温泉宫侍寝。从那之后，我就成了这个老皇帝泄欲的工具。